专栏之前哈、哦，我先请教授来这边啊，先帮我们早上三场的演讲啊，先做个简单的讲解，谢谢。
谢谢。我可以坐着吗？
好，可以，可以。
谢谢，谢谢。今天这三场呢串联的非常好哈，就是啊，我们第一天呢是透过亲自的走访哈，那第二天呢就是说，哎，我如果亲自不能去的话，我坐在家里呢一样可以认识这个世界哈。那当我们呢就是啊多看了以后呢，我们多思考以后呢，事实上呢就会升华变成对这个环境的关怀哈，就是第三篇。所以我觉得这三篇呢是串的非常的好啦哈。那就第一篇来讲呢，这个张老师哈、哦，他的这个教学啊，真的让我很愉悦啦哈，我觉得很有趣哈、哦。那就是说呢，他一定啊，我在想张老师应该是一个很大胆的女生哈、哦，我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啊，我觉得好像胆子越来越小。那他具有这种地理学家一个特质，也就是他会做记录、做观察哈、哦。那我想呢，就是说他透过这个记录观察呢，用这种很活泼的互动的方式来传承哦，就是教育学生呢。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的好哈、哦。我想这样是比较能吸引学生来学习的。不过就是说，我刚刚在想哦，他的那个话里头很多是这种。这什么？这就是那个 sketch 嘛，手绘的图片哈、哦。那可不可以说，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同时呢把这些转变成一些所谓的图表，就是我们常常在课本上看到的啦。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这样的转换哈、哦。那另外就是说，哎，他因为常常都是到国外去。那如果我们的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可不可以呢？我们就训练学生啊，只是对我们就是比较小，就我们所在的地区呢，哎，给他们一点相同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就让他们去做观察跟记录哈、哦。那我觉得哎，这样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地理教育方式。尤其就是那个张老师，他那时候不是有用卫星影像吗？好，那他让同学去做这种地面就是空间的辨识嘛。那其实我是在想说，这是角度不同的。好，比如说我们用卫星照片，事实上我们都看到都是什么正色的。那我怎么从一个屋顶上我去辨识我的家？好，这个其实是需要透过某些训练的啦。好，那我们如果把它做一点转化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让学生做这个同时呢，跟他讲，那我们思考人生的角度。哦、是不是也可以不一样哈？就像张老师所提到的哈，其实看人生的角度，其实是活得快乐就是最好的哈。我就觉得哎，这是不一样的训练呢，可以从里头就引发出来。我们张老师啊，苏慧老师呢一直在提到的。那第二位这个庄老师呢，他的授课的东西呢非常的新颖哦，很多很多科技的东西。那尤其呢，我觉得像他会想到用立体像，对，这样的是以前我们是航照的课程会教啦。那现在我不晓得，好像好多时候这个被遗忘了哈。他像这样的设计，我会觉得是很有趣的。那另外像用的 icon 哈、哦、这样的东西啊、我就想起我自己在读书，我的课本里头我都贴贴纸。我很多课本都贴贴纸，那我觉得其实哈、哦，学习的时候呢，就是有图像，其实可以蛮帮助我们做一些学习。那庄老师呢，还提供了我们很多的这种网页，哈、哦，那我觉得老师们有兴趣的话，回去都可以去抓来看看哦，对我们在教学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哈、哦，就是说。在这三篇的报告里头呢，事实上我们都看到呢，就是现在都要透过很多的声音跟影像嘛。那影像里头呢，像我们去抓那个多媒体的东西，那就抓了就有。不过呢，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我们可以自己去制作，或者是我们可以教学生去制作的这个图表呢，我倒是有一些些的想法啦哈。我想我可以提供呢给老师们呢参考一下哈，因为地图学呢在台湾怎么讲呢，就是 就是学习的人不是那么多啦。那尽管我们现在呢在做地图的时候呢已经从早期的纸图跨越到荧幕上来，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教授的还是空间的学问，那我不同的这个 media 呢事实上我们是要做一些的调整。好，那尤其是说我从纸图转换到荧幕上来，我有很多时候呢其实很多在比如说我做图的时候是用色，其实是要稍微的要去做一点点的调整。好，这是因为我们所用的 media 不一样的关系。那这里头呢我就做了一点点的整理。好，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在制作这种地图的时候，好，那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要分清楚我要展示出来的是属于定性的资料还是定量的资料。好，这个可能老师要很清楚，因为我已经参加国内那个高中地图比赛，我当评审当四年，然后现在还有大专的地图比赛。那我在想啦，哈，恐怕老师们也要加把劲啦，哈。那当然我们也要加把劲啦，哈。就我们是上游嘛，哈。那这里头呢，就是我想最基础的就是什么定性符号跟定量符号呢，要分清楚哦。那定性符号呢，就是形状、方向跟色相，色相讲的就是颜色，哈。那定量符号呢，就是大小、彩度、明度。好，那这个彩度明度如果我们用到荧幕上来，我们会说是亮度跟饱和度啦，好，就是是不是比较亮，还或者是比较鲜艳，好，这样的意思。好，那如果是定性符号的话呢，我只能去分别它跟它有什么不同，彼此之间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好，那如果是定量符号的话呢，我可以透过它好那种不一样呢，就可以去看出它的这个相关性了。好，也因此呢，像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哈，尽量呢，不要用了定性符号，又用定量符号，这样的话呢，就会，我们说跟地图学的设计原则呢，就会是违背的。好，所以我如果画很大很大，大大小小不同色，用一个颜色其实 OK 的，好，不要去画了很多个颜色，然后又画了不同的大小，那我们不能说它错，因为事实上我还是可以透过图例来做表示啦。但是呢，这样就会怎么样？就会造成它的传播效果是不好的。你完全要透过图例嘛，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种图例的设计的时候，哈，那因为呢，我们有所谓短期记忆的容量的关系，所以我们尽量呢，最多这种图例呢，限制在6到9之间。会是比较 OK 的，如果比它还要多的话呢，就是它一时之间的传播效果其实并不会是那么好。但是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超过就是不对，因为有些时候不得不超过。好，那比如说地形，我们全球的地形我只要用6个颜色是不太可能表达出来的，好，所以那个就会用很多层颜色啦，就有特殊性。那通常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6到9，好，就我们一般在设计图例的时候，哈，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在做这个图例哦，做那个图例的设计的时候，哈，最好最好末最尾端那个字是0或5，我在分的时候是0或者5哦，就是比较不要是用什么1啊2啊，这样是不恰当的。这个就跟我们做比例尺是一样的，哈，比例尺呢，我们都是用0，然后就是10、20，是诸如此类去分的。那比例尺是一定要有单位的啦。好，这是我刚刚在看到的时候呢，就是综合啦，很长久以来呢所看的这些地图啦，我做一些小小的整理哈。那还有就是说哈，我们现在常常在 在荧幕上看到呢，很多用那个渐层色，有没有？渐层色就是越来越深，那种颜色。那事实上呢，用渐层色，在地图上我们要很小心哈，因为用渐层色，就像我刚刚所讲，它是属于什么定量。是定量的意思，所以如果我就用一个渐层色的话呢，它是有量的变化的，所以要很小心哦。其实我们的课本很多在这一方面都可能是有点问题的。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用的这一个符号，它是属于点符号，那么都知道了，点符号呢，它表示的意思是我表达的是空间的位置，它并不表达面积，点符号是没有面积的概念，所以呢，点符号一定是小小的，所以当它是小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用渐层色，因为它是很小，所以当我要吸引视觉的时候呢，我要用这个整个涂满的这个颜色。好，这就是说，我们在作图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哈，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当我们在做这种图表的时候呢，其实老师们也可以仔细的想一下，我什么样的东西我要制图，我什么样的东西我要做表。哈，那做表是表示呢，我要让人家看到很详细的资料，所以我表数字都列上来。做图呢是让大家看趋势，所以我只是把它整理变成图。因此呢，我们常常看到柱状图，有没有？从国小的课本，就柱状图上面再标一个数字，哈，那不是错，但是呢，相对来讲呢，它其实是会就是增加我们在看的时候会增加脑袋啦，还要去多思考，那就失去我们做图的意义了哈。所以就是我因为看了很多国内做这样的图啦，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哈，稍微的讲一下，就让老师们呢稍微的参考一下啦哈。这里无所谓的对与错啦，好，因为但是呢，就是地图学呢，就是有一些呢，就是课本上其实讲得很清楚，它是没有时间的，就是不会因为我今天因为是使用荧幕，所以我被推翻，它一直没有被推翻，好，所以在视觉的这一块哈，那最后一个我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晚上我们雨衣不是都用黄色吗？就是表示我在晚上呢穿这个黄色的雨衣是可见能见度是高的，也因此呢，对比色金黄色对比色是就是跟黑色嘛。那我们的荧幕不是黑色，我们现在不是都改成在荧幕上教学生吗？那我们的是什么亮亮的白色，那刚刚好这个黄色呢配在荧幕上呢，它的可见度哈的那个可辨识度呢最低的就在荧幕上，所以在荧幕上我们就尽量避免使用黄色。好，你要用黄色的时候你就趁那个比较深的颜色。那另外黄色呢还有一个哈，就是它有一个特性，它是所有的色彩里头最亮的，所以我们如果用黄色的话就顶多分两阶三阶够了，其他视觉是不太分别的出来。好，就是说我们在制作教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活泼，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考量到学生比如坐在比较后面，那我怎么样看得到哈，或者我在表达的时候。还有一个我最后想起来的，就是我常常看到就是像我们做那个立体状的不是柱状的，不是用三角用立体状的吗？或者是圆饼图用立体状的哈，那如果搭配这个的话，我背景的轴呢一定要是立体的，就是要属于这一种的哈。那另外一个我想各位老师自己想想看哈，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圆饼图，然后画它立体的，你去算它的颜色是几个。我如果里头有三个，画一个圆饼三个，然后呢我们不是配一个那个阴影吗？结果在这个圆里头总共有几个颜色啊？不止三个啦，只能这样讲。可是我图例我会写出来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多思考了哈。我用这样来做表示，我其实眼睛看到可能是四个颜色或者是六个颜色，可能是这样 或者五个颜色，那跟图例呢有什么关系？这可能就是如果啦，如果只是上课，那我想应该是 OK。 那如果是做比较严肃的这种数字的表达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稍微再做一点点的修正啦哈。那总观来讲哈，今天这三场呢，我想我个人呢学习非常多哦，也抄了很多网页，我回去要查看哦。那尤其哦，淑慧老师提到的哈，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学习地理的一个艺术啦。好，如何对我这种环境的认识呢，把它转化变成整个对这种环境人物的关怀哈。那我想就是对生命思考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的学生呢，其实呢也是比较欠缺思考的能力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谢谢。
好，我们谢谢呢教授哈，为我们做这么精辟的讲评啊。我想刚才教授呢，在一些地理教学上的关键点啊，也帮我们在做了加强的引申，还有重要的一个提示啊。那接下来因为我们第三场的张老师目前在现场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先就第三场的部分大家没有交流的意见啊，我们可以提出来啊。刚好张老师还在现场啊，如果您对，好，盛莲来。
好，那我就做个示范。大家好，我是北艺女中张盛莲。那个我想要请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说在我们实际上从事教学过程当中，老师有设计学习单，那我想要请问老师是说您啊大致上会采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学生呢可以说学习单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实际上的经验有比较好的方式可以介绍给我，谢谢。
是学生的学习单吗？
对，然后他们是怎么样互相分享或者是自评互评，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我那时候那个生命教育在做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的，包含综合活动，然后包含就是我的地理课教学，其实事后还有就是带他们出去考察，然后做活动。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把一部分的资料抽出来给学生，就是做小论文跟这个奥林匹亚的比赛，然后那年是得入选而已哈。所以其实是整个那个议题的一个延伸。然后学生当时他做的报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老师可能要去做必要的必要的整合。好，那必要的整合的过程中，再让学生在做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回馈，然后他才回去修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教学其实是一门艺术，然后老师可以用 PPT 的方式来做教学的回馈，也可以是用书面的方式。那我觉得由老师来决定，以及你的教学时数跟时间，还有班级，那个班级可教的不能教的，那你就可以看看。
好，不晓得还没有其他要交流的意见啊，有关第三场。
老师，其实我是第二次听您的演讲，我还是今天觉得好多收获。
我想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的地理教学当中啊，其实尤其到高三哈，非常难度非常高的是，怎么带学生进入到那个地理讨论的过程。那我不知道那个张老师，因为刚刚你有谈的蛮多的哈，你通常是在一个主题当中，你怎么从头到尾，好，可不可以稍微讨论那样的一个流程？还有，你觉得在你这么多的议题融入过程当中哈，什么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 test 是最能够让你的教学效率最好，然后学生也觉得是收获很大的？可以再补充一下。
我教高三其实大概是教到高三下册，就是应用下，我觉得比较像个地理老师，就是我比较喜欢上的是这个下册的部分。然后这个下册其实它宏观到整个全球的议题跟观点，其实是可以老师可以好好发挥。那我自己很浅薄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哈。那其实我大概是到后面的过程当中，我才用 PPT 的教学，可是 PPT 的教学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要考虑到他要了解土石流的现象， 他如果没有看过古时流真实的那种情况，你看刚才那个流速这么的快，然后大石头在那里挡棒棒，然后甚至把一个桥全部移开，这样子那个直径性跟力量那个可怕的程度，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看过那样的影像，他其实对古时流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要让学生先认识到说，这样的一个灾害的影像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它是怎么产生的，然后透过这样的影片播放完毕之后呢，然后来跟他们做讨论，然后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就可以把土石流产生的那三个重要的条件就可以慢慢的去引导。所以我其实是看完之后，然后提问讨论引导，然后引导出来让他们自己归纳出那重要的一些因素，然后那因素过程当中，因为我有设计自己的那个教学学习单，我就硬要他们写很多字写在上面，所以我那个学习单其实很空，一堆都是问题，我就让他们写一二三，好，然后我说你不要偷懒，你不要给我写土石水三个，你就要把那些所有的条件都写一清二楚，然后让他们能够去在写的过程当中再回去思考他刚才所看到那个部分，然后最后我再引入说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就是看到第二个阿伯的那个阿公的那个部分，我说其实对于台湾这样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土石流的那个监测设施以及土石流的一些疏子坝拦沙坝其实是有一些地区有它的必要性哈，所以说呢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跟学生做讨论，然后这时候的教学我就开始直接是切到，因为我就直接用为了 GIS， 那我们就来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浅式溪流，好，然后就上为何 GIS 很刺激哦，我说哦有没有人住三峡啦，然后有，好，那你家地址，然后就开始找，啊、哦、你家后面有一条浅式溪流哈、哦，没关系，反正你长大就可以搬出去了哈、哦，就是你可以让他就是看出那一千多条的那个浅式溪流有没有在他家的附近，那其实非常刺激的，然后让学生从那个为何 GIS 里面去观察到。那我们哪一个单位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怎么去做的，好，所以其实我那个课上很久，可是我觉得上了他们觉得告诉我一个很大的回馈，就是给我一个很大回馈是说他们非常喜欢上我高三的课，而且他们觉得高三的应用地理真的很实用，然后呢比高一的那个地理还要清楚，因为高一地理太理论了，他们觉得离我好远，他们这样讲的，可是高三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清楚，所以我是觉得老师可能就是在做那个灾害，我觉得灾害那个部分的因果关系很清楚，那你可以这样慢慢去引导他，引导他，然后中间呢不时给他感动一下，感动一下，好，然后最后呢他就会知道说哦我们环境保育的重要，所以我们都说全球暖化，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节能减碳，节哦不要拉电梯啊，照大汗啊，今天几月几号？4月22号是什么日子啊？世界地球日，每个都朗朗上口啊，你今天做了什么对地球好的事啊？哦，我今天我昨天没有搭电梯，这样。我说，那其他时间呢？哦，我就只有昨天没有搭电梯而已。所以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讨论现在小朋友的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哈、哦，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哈、哦。那这是大致我是这样上的，谢谢。
好，谢谢张老师的。